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在中国，痛苦的事太多太多了，以至于每天我的心都在流血。举一个例子，河南很多农田盐碱化严重，流动人口最多，像我所处的石家庄就有许多河南人以拾破烂为生。由于受片面宣传，一直以来我便以为是由于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造成的，可通过一篇杂文我知道了，大跃进时中共曾在河南大修平原水库，当时的水利专家极力上书认为不妥，但他们竟被打成反革命，这才是主要原因，而花园口炸堤成洪并不是主要原因。并且通过了解历史真相，知道了花园口炸堤在当时的军事意义是民国政府的无奈之举，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只有声讨，如此种种举不胜举。知道了众多真相，内心相当痛苦，我在此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声明人周庆石。
12月13号，江苏省企业家潘翔向本台记者投诉，他一家遭到地方当局迫害一事，经本台揭露报道之后受到警告，如果再对外媒发声，就要再将他关进精神病院一年。潘翔表示，他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坚持揭露这些中共的腐败分子。
今年8月，新唐人在中国近文时段揭露了江苏企业家潘翔一家人在2008年之后遭受江苏宝应县当局迫害的事情，以及潘翔和女儿热爱音乐，进而对神韵艺术团充满赞叹和向往。本周四，潘翔向本台记者表示，当时地方当局警告他说不准他对海外媒体发声。
派出所也好，他们打电话，包括那个信访局局长啊，找我案了，就不准在这个地外面发声，要不然再关我精神病院，最少是一年。但是威胁我是我们那个信访局的副局长徐家东说的。
潘翔在2009年4月被地方当局非法绑架，关押在精神病医院近2个月，从此失去丰厚的收入来源，目前靠妻子打工维持家计。上个月16号，宝应县当地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局长、片警和党委书记再次约谈潘翔。
开头就跟我这样讲的，第一，不允许再跟外面发生的，也不允许在网上再提任何事情。当时我要做笔录，他们很谨慎的，不允许我录音的，以前我都有录音，不允许，不允许笔录。
不过，党委书记陈金荣向新唐人否认此事。
没有没有，这个事情呢，我们安营镇党委政府正在商量。如果说他在网上发表攻击党，不允许用攻击的语言侮辱他人的，我们会依法处置。我们会依法办事，好吧？
你要让这个人进精神病院，他犯了什么法了？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了，好吧？
潘翔表示不会向当局妥协，呼吁国际媒体给予更多的关注。
不要说把我关一年，他就是经常把我害死，我还是要发声，一定要让这些腐败分子破坏我的凶手得到严惩。
新唐人记者梁欣、丁宁采访报道。
10月底，一位名叫陈君玉的广州市民在当地派出所被多名警察无故殴打，致身体多处受伤。陈君玉拨打110投诉了30多次，没有得到回复。他的父亲却遭到派出所警察的恐吓。警察谎称陈君玉是法轮功头目，要他的父亲和儿子划清界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事件的全过程。
陈君玉向新唐人介绍，10月30号，他从家里出门到附近买东西，却突然被一名派出所的民警拦住，民警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要求检查身份证。陈君玉说没带身份证，可以到家里拿，不过却被直接带到了建设街派出所一楼大厅。陈君玉质问，中国的法律没有规定不带身份证违法，反而是民警违反法律，在没有出示执法证件和敬礼的情况下要求检查市民的身份，因此要求民警赔礼，不料却遭来了3名民警和2名协警的谩骂。陈君玉就用手机给他们拍照，结果遭到这5人的暴打。
恶劣是当天打人派出所的值班领导姓林的所长就站在打人现场，指挥纵容3个警察、2个协警殴打我，而没有任何的行为，造成我身上多处受伤，刀颈严重破伤创伤，这个有医院的病历说明和照片显示我当时的伤势。
陈君玉表示，派出所大厅是市民可以任意出入的地方，不属于派出所内部范围，所以拍照并不违法。在派出所大厅有2个监控录像，完整清晰地拍摄了事件全过程。当天晚上8点， 陈君玉拨打110投诉，110声称已经把投诉转到广州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查处。11月2号，越秀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姓张的警察警号021814打电话给陈君玉，把报警时的基本情况重新问了一遍，但对有关查处的情况却一问三不知。张姓警察只承诺会在几小时之内叫他的领导给予答复，就急忙挂断电话，再也没有音讯。11月26号，一位自称是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督察室的姓肖警察警号021295打电话给陈君玉，说他已经多次看过监控录像，调查结论是三名警察和两名协警并没有殴打陈君玉，而是对他使用强制措施。陈君玉质问为何对他采取所谓的强制措施，并要求肖姓警察提供使用强制措施的合法证据和法律文件。肖姓警察立即改口说看不清楚陈君玉被殴打的镜头，需要请示领导再做答复，之后便销声匿迹。陈君玉几乎每天坚持拨打一次110询问投诉的进展情况，到12月8号止拨打次数已达35次，陈君玉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噩梦还延伸到了父亲身上。
到了这街打人派出所内的民警警号0229找我父亲，公开欺骗恐吓威胁对父亲说，你儿子陈玉是法轮功头目，儿子不要再打110投诉我们就打人派出所打你儿子的这个事情，否则我们就要把你儿子当法轮功人员采取手段，你最好也和你儿子划清界限，否则对你也不利。
陈君玉身患重病的父亲接到恐吓电话后受到打击，病情加重。陈君玉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学习过法轮功，他要求警方做出详细解释，如何可以成为法轮功头目。台湾人权律师童文勋认为，陈君玉事件如果事情发生在台湾，警察局局长和打人的警察毫无疑问首先会在行政上被记过甚至撤职，然后再诉诸法律程序解决。
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来，他是完全没有法治的社会，因为他的整个司法或是公安的系统本来他有一个依照宪法很清楚的组织架构，可是这个组织架构被政法委系统整个破坏了，警察变成是他们的像黑帮组织的打手一样，变成为私利服务，为特权阶级服务。
陈君玉呼吁社会人士及媒体对事件继续关注，揭发警察的暴行。
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国际大赦组织呼吁人们给被囚禁的人权斗士写信，其中包括被中共囚禁的人权律师高志胜。中国人权状况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受到批评，习李上台后能有所改善吗？关键又在哪里？请看分析。
I have this letter written by my son。
国际大赦组织在网站上呼吁这个圣诞为人权齐心呼吁，邀请人们给那些人权受到侵犯的人士写信、寄贺卡，或者在 Facebook 上发送消息。从由于唱歌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而被判刑的女子朋克乐队暴动小猫成员，到被中共囚禁的人权律师高志胜。
我的万里之行只为需要而来，即为受害而战的需要。
高志胜律师因为多次替弱势群体打官司，曾获选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他代理法轮功人士的诉讼案件，多次上书中共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非法处理手段。2007年，高志胜被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但是长期处于失踪状态。2011年12月，缓刑即将满期时，法院撤销他的缓刑，高志胜律师再次被判服实际刑期3年。很多消息指出，高志胜律师在被监禁的过程中受到了非人道的虐待。
中国人权状况呢，在胡锦涛时代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啊。我认为哈，这个政治现实呢和这个江泽民哈对这个法轮功的镇压哈是有直接关系的。胡锦涛执政的这10年当中呢，江泽民实际上呢还是在控制着中国的这个政治权利。
中共将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并入政法委，江泽民还在16大上将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塞进政治局常委。 在长达13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政法委受到纵容，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套迫害手段逐渐被移用到社会维稳上，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在十八大下台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权力达到巅峰时，每年掌控高达1100亿美元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预算，将中国百姓视为敌人来镇压，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十八大后，胡锦涛裸退，与江泽民同归于尽，政法委书记也被踢出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上台后，出现了否定江泽民政策的迹象，例如政治局开会通过了八条规定，其中的规范出访活动捅破了江泽民的出巡潜规则。另外，习近平在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跳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展厅，并且发言说空谈误国。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速和人们这个法治理念的增强，中国的人权意识会越来越强了，并且来说就是对高志正先生会依法做出公正公平合理的处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中共政法委背景，近期一直高调在香港攻击法轮功真相点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突然在习近平7号抵达深圳后收敛。有评论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没有接见卷入江派阵营的现任港首梁振英。
中共十八大以后啊，香港搞了这么些动作，目的就是要捆绑这个习近平，继续把这个镇压法轮功的哈，这个他行不通的这个政策继续给推下去。习近平啊，拒绝接见现在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特首，说明了习近平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他是不赞成。
有学者表示，民众对于目前习近平提出的八条和尊重宪法的言论持谨慎期待的态度，因为类似的话十年前也有人说过。而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过去一年是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高峰年。他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现在中共权贵尊重人权与否已经不重要了，普通公民应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说，中共加紧控制与民众的维权努力将会不断进行较量，这样的拉锯战会在未来一年频频上演。